非常难讲的题目。其实摩西五经啊，两大之处都难讲啊。第一个是讲世事，就是人世界上的事啊，反映人心啊，人心是啊，比万有都诡诈，有谁能测透呢？啊，另外我们要讲到上帝的什么？哎，律法啊。其实整个圣经呢，就是两大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叙事性的啊，在这个希伯来文中称之为哈嘎达啊 ，narrative 叙事性的。哎，起初神创造天地，哎，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叙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讲到以色列人啊，在埃及啊，在旷野，在迦南啊，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故事啊。啊，整个世界历史从创造救赎到成全，哎，这是一个啊最宏大的叙事，最宏大的什么？哎，故事。啊，当然啊，在这个故事中啊，也凸显的是上帝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天地都要废去，啊，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会什么，哎，废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尤其是读律法书的时候，啊，你要反复的思考这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首先是故事，啊，是场景，啊，是历史，啊，是叙事，啊，是一二三四五，啊，春夏秋冬，啊，花草树木，啊，飞鸟走兽，啊，各从其类，啊，非常实实在在，啊，非常踏踏实实，啊，我们的生活啊就离不开这些什么哎场景，啊，所以说圣经中的信仰。啊，并不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啊，太初啊有道啊，啊这个并不是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啊二是确确实实有时间有空间啊，有历史有叙事啊，当然啊其中还有啊非常重要的上帝的真道，上帝的啊律法和福音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圣经就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叙事啊，一个是啊律法。好，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啊，二十二章啊，在这一章我们要特别分享，在耶和华的山上啊，必有预备啊。这儿这个预备有的时候啊，翻成 see 啊，上帝必看见啊，看见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翻成预备，也可以是翻成什么照顾？为什么呢？哎，这个事情他看着呢啊，你看着点儿。哎，我们山东人有的说，哎，这个事你帮我看家。看家当然不光是这个看着家了，你帮我照顾家，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see 啊，这个看啊，是由这个照料、照顾、眷顾的意思啊。在这个方面啊，无论如何，在耶和华的山上啊，必有预备。好，我们读这段经文。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在他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儿子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啊，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啊，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耶和华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时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命家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吉姆利，并积雪、哈索、比达、伊拉、比什利、比什利生利百加。这八个人是从米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是妾名叫流玛，生了提巴、加罕、他夏和马加。”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直接挑战我们的信心。所以说，这儿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到底亚伯拉罕信上帝是为了上帝的给他的好处呢，还是单单信上帝本身？就像谈恋爱一样我们这个要祝贺行程和刘姊妹结婚但是谈恋爱结婚有的时候常常问人家，人家问你你为什么爱我呢？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回答起来很复杂后果很严重如果你说我就看上你爸爸当官了，你知道这婚姻 80% 以上要吹灯拔蜡要散伙了。哇，我爸爸当官，你小子原来是偷机取巧，要做乘龙快婿哇要这个我爸爸如果不当官了，那你不就我这先生，我这太太不就完蛋了所以说你就看到那你到底为什么爱我呢？我看你挺有前途的你可以做律师，可以做教授，可以经商，可以赚钱。哇，那你嫁给钱了你看我有前途，你看到别人比我更有前途呢？所以说你说到底你要爱他什么？我爱你，我爱你青春年少，哇，青春年少，那我上这年纪30岁40岁你就不爱了。到底爱什么？很难很难讲。你要能够把你说爱什么讲清楚，那就是大学问，爱的艺术。当然比较简洁的比较直接的，也比较抽象的但是大家都喜欢听到的。我就是爱你，很简单，别多说，一个字都不要多说。你说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爱我，中间就是一个爱字，再加一个字都完蛋了，都给爱加上了附加条件，都给你我之间的关系加上了附加条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或者是试炼就是熬炼，到底你爱上帝是为什么呢？你是为了自己爱上帝，那是自私自利你是为了得到好处爱上帝，那你更是贪名贪利，利用上帝，那也很可怕所以说信仰的极致，主啊我爱你在诗篇中常常出现。信仰的极致就是使徒保罗讲，你不光与上帝和好，更要以上帝什么为乐。哇，使徒保罗讲，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把世上的一切看得什么粪土。 啊，如果拦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其他都是粪土。那这个信仰是至精、至纯、至公、至正的。啊，这样精纯、大公、啊、正义、正当的信仰，那可以说在人世间也是少之什么，一无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耶和华的山上已预备。啊，我们能不能见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还是我们一定要反复，主啊，你这样祝福我，主啊，你这样保守我啊！有的时候我们生上帝的气，很多人信主以后不信主了，啊，信主以后不参加教会了，我们生上帝的气。你看，啊，我结婚的时候，啊，我工作的时候，啊，我碰到那个艰难险阻的时候，上帝在哪里？那上帝怎么不管事？而且我祷告，主啊，你怎么还不把这事给你办了？怎么还不听话？所以我们把上帝当做一个仆人，啊，我们把上帝当做穷则乎天，山穷水尽了，哎，找谁帮忙呢？啊，乎天天不应，乎地地不灵，啊，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让上帝帮忙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很多人信上帝、拜上帝啊，其实是从来没有把上帝当做上帝，他把上帝当做一个对象。啊，把上帝当作一个工具，啊，把上帝当作一个偶像，啊，把上帝当作一个差役，把上帝当作一个仆人，把上帝当作麻醉自己神经的鸦片，但是他从来并没有真正的渴慕认识上帝，啊，单单认识上帝。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当讲到永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精纯的信仰，那你啊不如不信啊。佛教徒啊，啊，人家是大慈大悲啊，然后这个舍身慈虎啊，讲的伊斯兰教徒啊，单单拜上帝啊，不能够义务拜上帝，不能够在上帝之外拜任何偶像啊，讲到柏拉图精神啊，柏拉图从这个现象的世界中啊，透过这些吃喝拉撒睡，啊，透过这些风花雪月，啊，透过形而下的有形的一切，还能够看到呢人眼看不见的美、真、善、圣那个理念的世界。柏拉图的境界很高，啊，佛教徒的境界很高，真正的伊斯兰教的境界也很高，啊，真正的人家道教徒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生万物，那个对道的认识也很精纯。啊，连那个孔子都讲啊，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孔子有没有讲条件？孔子没有讲条件。啊，孔子没有讲升官发财，孔子也没有讲长命百世。孔子说，朝闻道，早晨夕朝闻道，晚上死就值。哇，你说孔子多么高纯的境界？十五有志以学，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啊，五十而知天命，啊，六十而耳顺。啊，其实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些都是有境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信仰啊，你其实和异教徒啊差不多啊，和异教徒差不多。甚至常常讲我们基督徒稀里糊涂的信仰，你连不信主的人中的那些精英人士，你赶不上人家。所以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的义若不胜过犹太人的义，你的义若不胜过伊斯兰教徒的义，你的义若不胜过共产党员的义，你的义如果不胜过道教徒的义，你的义如果不胜过法轮功迷人人士，不胜过他们的义，勇敢、公义啊、慈爱、单纯啊，你不胜过他们，我们不能进天国的。”啊，如果按照耶稣这个要求，我们今天很多人也要反馈，要反省，要醒他啊，所以说很重很重的提醒。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啊，主，你要带领我们来到当初亚伯拉罕在别是吧啊，听到上帝向他显现，让他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把他所爱的儿子啊，也就是应许之子以撒啊，要献上为燔祭，走了三天的路程啊，怎么到了摩利亚山，怎么 把以利亚绑起来，啊，怎么要拿起刀来？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主啊，求你让我们经历这神圣的考验，啊，经历这神圣的战栗，让我们的心中再次的扪心自问，主啊，我们到底是否是信的是你？我们到底是否听从你的声音？啊，听从你的话语，我们到底是否单单以你为我们的上帝？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谢谢主，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22章一开始说这些事以后，啊，我们就看到前面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个，啊，我们看到啊，沙拉和夏甲之争，啊，伊什玛利啊和夏甲怎么被驱逐，然后我们看到在基拉尔啊，亚比弥勒啊和亚伯拉罕立约，啊，所以说人生在世啊，啊，内忧外患，啊，什么时候你说没有忧患了，那就死亦安乐，生于什么？哎，忧患，越没有忧患了，你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了，就说明你啊，啊，已经糊涂了，啊，已经看不到问题了，看不到挑战了，看不到仇敌了，啊，这个事情已经啊糊涂虫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生在世，哪怕你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是信心之父，啊，是万国之父，是上帝向他显现啊，特别眷顾他的。也是常常是内忧什么，哎，外患，啊，内忧内争，啊，外忧什么，哎，外战，啊，而这个方面啊，说明我们要啊真正信靠上帝啊，就像我前几天写的一首诗一样，过去啊是这个历史剧，啊，过去是这个叫这个纪录片，啊，未来是科幻片，现在都是战争片啊。啊，上帝的教会就是战斗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胜过物质的诱惑、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但是最大的敌人是胜过我们什么？老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怎么叫试验呢？试验就是上帝要考验我们。啊，疾风知劲草，啊，烈火炼真金。但是上帝试验我们，上帝考验我们，不是说上帝不知道，啊，不是说上帝需要，是上帝让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光景如何，啊，关于讲到这种试验啊，其实中国人孟子也很明白，啊，他在这个孟子有一句话讲，他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啊，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啊，空乏其身，啊，行拂乱其所为，啊，这个动啊，所以动心啊，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上帝给我们这些考验，啊，上帝给我们使命，然后给我们考验，啊，上帝的考验的目的何在呢？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啊，更加精纯，啊，更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考验我们，上帝试验我们，啊，不是因为上帝无知，绝对不要这样想，啊，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那是用人的语言来向我们显明，啊，一个真正被上帝使用的人，啊，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啊，在人生的啊过程中啊，啊，你要不断的受经受烈火的什么，哎，考验。好，然后我们再看，就呼叫他说，啊，上帝啊呼叫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所显明的上帝啊，神学家讲说，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苏格拉底的上帝啊，柏拉图的上帝啊，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哲学家的上帝是一种理念啊，哲学家的上帝是一种啊未知之神啊，哲学家的上帝是一种天理，啊，是一种起点，啊，是一种道可道非常道的。但是圣经中向我们所显明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啊，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啊，他是有生命的啊，他是有位格的啊，他是有意志的啊，他是有呼唤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看到他呼叫，他说亚伯拉罕。那弟兄姊妹，上帝怎么呼叫他呢？上帝呼叫的这个声音是亚伯拉罕用耳朵听到还是用心听到？当上帝这样呼唤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否亚伯拉罕周围的人也能听到？这个方面圣经中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历代拉比和神学家的注释来看，上帝呼召我们，呼叫我们是一种用心灵听到的声音。是一种意象式的。不是说你肉体听到的一种声音。甚至这个声音你听到了，别人也听不到。就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上帝耶稣基督向他说话，保罗，你为什么追杀我？那周围的人是看不见这个意象，也听不见这个声音的。所以说上帝对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他的声音，都有他的引领，都有他的呼召。唯愿上帝开通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每个人都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亚伯拉罕，可上帝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但上帝从来没有像对待囚犯一样，一号、二号、1189号，不是不是，那个号码没有任何意思的。上帝从来没有呼召贫下中农、无产阶级、民进党员，不是不是，那没有任何意义的。上帝呼召我们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贵的。每个人都要亲近神。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孩子不能代替父母，丈夫不能代替妻子，妻子不能代替丈夫，每个人都要自己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说我在这里。所以这句话在希伯来文中有的人编了一首诗叫嘿妮妮我在这里。嘿妮妮这发音叫嘿妮妮我在这里。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呢？因为在22章中我在这里有至少有三次出现。我们看到第七章以撒的父亲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到天使向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这几个我在这里都是蛮有含义的。当上帝这个天使呼唤我们亚伯拉罕，但是我在这里，那就是我们时刻准备着听主的话时刻准备顺从主的引领时刻准备踏上新的什么旅程时刻准备着就像当初这个对基督教离经叛道的马克思包括斯大林马克思在大学是受洗的斯大林是神学生的，是受训做神父做牧师的他们的共产主义破除了离弃了上帝，离弃了耶稣基督离弃了神的律法但是很多概念很多程序很多名词都是从圣经基督教中窃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人生奉献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说我们不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上帝，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奉献给魔鬼奉献给物质主义，奉献给这党那党你总是要死你的生命你奉献也好不奉献也好，最后总是一堆在那里也许你最后呢，我要奉献没人要了，或者还想奉献的结果啊，这一生死了奉献不出去了，人死了钱也是死物。所以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大慈善家讲人死之前你没有奉献还剩下很多钱，剩下很多房子都没来得及处理的，哇，这人很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随时要准备着我在这里，主啊，求你差遣我。然后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有个递进的过程你带着你的儿子。亚伯拉罕说那我要把伊什玛利找过来，或者是伊撒，两个儿子到底是谁呢？你要带上你独生的儿子还不够，还不到位。为什么呢？ 独生的儿子，那对于夏家来讲，那伊什玛利也是独生的儿子。啊，对于这个撒拉来讲，那个伊莎也是独生子。啊，一个人都是只有一个孩子。啊，所以说上帝说的更具体了，你所爱的，那亚伯拉罕说这个我爱伊莎，我也爱伊什玛利，因为亚伯拉罕也爱他那个儿子。那到底是什么呢？啊，你所爱的伊莎，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经文中啊，一步一步的，你所爱的伊莎往摩利亚地区，啊，摩利亚地当然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地区，耶路撒冷。所以说亚伯拉罕行了三天的路程，然后说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把它作为牺牲。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说哎呀，巴不得我自己牺牲了啊，我要拯救我的爱人啊，我要拯救我的家庭啊，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啊，这都是高贵的啊，有的时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要你所爱的事业啊，上帝要你所爱的工作，上帝要你所爱的金钱，上帝要你所爱的理想，上帝要你所爱的子女在奉献上作为燔祭，你愿意吗？啊，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年轻财主一样，来到耶稣面前，良善的父子啊，我当怎样行啊才能够得永生啊，耶稣说你这样做那样做，那个财主说哎，我都做到了。那个耶稣说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跟随我。哇，那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如果耶稣对那个财主说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财主也许可以跟随的，但是一具体到他所爱的东西你就放不下了。所以对于亚伯拉罕的考验和挑战来讲，你说亚伯拉罕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没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奉献没有问题，但是亚伯拉罕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特别是那个伊莎献给我，你愿意不愿意？哇，这是一挑战。神的挑战是非常什么具体的啊！神的挑战的经历就是像耶稣基督挑战彼得一样，你爱这些胜过爱我吗？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请大家快快啊翻到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人与人之间啊，还是人与上帝之间，那我们到底是因着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还是因着对方的地位了，对方的权利了啊，对方有用了啊，然后爱对方。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就说我知道你爱我，但是你爱我是否胜过爱我之外的一切呢？哎，这是挑战。那人和人非常容易讲我爱你，我爱你。人和人之间，人和上帝之间也非常容易讲我爱上帝。但是当挑战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所以你看他十六节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然后底下还是挑战说，第三次17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讲到谈恋爱面对考验的时候，你爱我吗？你到底爱我什么方面呢？啊，爱我什么东西啊？你千万不要说别的，你就说三个字，你爱我，我爱你啊，就够了。再多说一点啊，就很危险。好，然后我们回来。所以在弟兄姊妹这儿，亚伯拉罕面对挑战啊，你爱我胜于深于爱这些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给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哇，那上至高上帝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的吩咐，让我们爱上帝。说上帝是一个 lover， 一个爱者，上帝也是爱本身，圣经讲上帝就是爱啊，但是上帝也想得到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想得猪头肉了啊，羊肉了，牛肉了，狗肉了， 啊，当然这些狗肉猪肉这些本身是污秽的啊，上帝也不让你献啊。但是哪怕羊肉牛肉，那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上帝真正对我们的心意是你爱我吗？可人与人之间关系到了，不管你是浅还是深，你最后你可以说一个字，你爱我吗？啊，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尖锐。然后我们底下再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个晚上怎么度过的？啊，他有没有睡觉？有没有打呼噜？啊，很难啊，很难。所以我就记得20多年前读啊，应当是丹麦的啊齐克果啊写的这个神圣的站立啊站立啊就是站立之心，这个心中啊充满了困惑，充满了挣扎啊，同时又顺服上帝，但是顺服中不是没有挣扎啊，顺服中不是没有眼泪呀、啊。所以弟兄姊妹，连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说，我心里忧伤至死，你能不能陪，你们能不能陪我一同警醒？耶稣基督三次求主，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啊。而且圣经上还记得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血点、啊、流汗如大血点就说明他全身经历了极大的压力，然后就出现了一种血的血汗。所以说顺服啊是不容易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大的功课，最大的挑战啊，是我们真正本着爱心啊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啊，就像这个耶稣会，著名的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啊，他就有一个祷告。他主啊，我们祷不告的不是祈求长寿更胜于死亡，不是祈求富裕啊胜过贫穷啊，不是祈求富足啊胜过贫穷，我们祈求的是在凡事中都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哇，这种祷告太少了啊！今天我们祷告的都是柴米油盐，抒发的都是酸甜苦辣啊，最后都是吃喝拉撒睡啊，实在不行就坑蒙拐骗偷啊。所以我们啊，像这种精纯的祷告，主啊，我不求健康胜过疾病啊，我不求富足胜过啊贫穷啊，我不求长寿胜过死亡，我唯求凡事都能够知道，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在这里，让我生感谢主，让我死感谢主，让我富足感谢主，让我贫穷感谢主，让我得荣感谢主，让我受辱感谢主啊，让我生命大扬感谢主，让我默默无闻感谢主。